弟兄姐妹平安。我昨天很好奇，就是树哥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会讲到树哥这个地方，我就上网查一下地图，说树哥在哪里。结果点出来第一张就是这张地图，然后蛮清楚的。然后再仔细一看，它上面有画那个路径，有没有看到一二三四这样五路径？我再仔细一看，这就是雅各生平的路径。这张地图讲的就是雅各他一生就是怎么走这样子，所以蛮有意思的。我们稍微看一下，都找到了那个一那个路径吗？一最底下的地方是什么？别是吧，别是吧，对不对？别是吧，我们记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情？以撒在那里掘井，对不对？以撒在那里掘井，然后在那里遇见神啊。他掘到了一口井，然后他就看起来是以撒，后来就住在别是巴这个地方。哎，因为就大概不记得了，我自己也不记得，因为很多地面是去查才记得了。后来利百加不是叫雅各去他的母舅家里避一下风头嘛，对不对？那时候就讲到说，雅各是从别是巴起行往哈兰去，对不对？所以他就是从别是巴起行，所以雅各就是从别是巴这个地方起行。哈兰如果照这个地图的话，在哪里呢？哈兰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就在上面。有一次林丽姐妹有帮我们发一张地图，哈兰大概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到它是往上走，往北走，对不对？稍微在北边稍微偏一点东的地方，就是哈兰在那个地方。所以一的地方就是他往上走，然后往上走走到哪里呢？伯特利，对不对？伯特利在梦中神向他显现，有天使有一个梯子，然后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雅各在那里向神许愿，然后就是如果你怎样怎样，我就以你为我的神，记得吗？然后他继续往北走，沿着一的路径往北走，就到了哈兰。他回来的时候呢，他走的是二的路径。对吗？他回来的时候走的是二的路径，我们沿着二的路径往下看，有看到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然后接下来是毕努伊勒，上个礼拜也讲到，他在那里跟神摔跤，然后神摸了他大腿窝的筋，他就瘸了。我们先停在毕努伊勒那个地方，我们注意到三的路径，三有没有？三是以扫的路径，以扫那时候住在以东地，就是西尔那个地方，所以以扫从西尔那个地方沿着三的路径，大概就带了400个人上来要找雅各。今天我们要讲这一段，然后我们今天还会讲什么呢？雅各就继续往西走，他到了树哥，今天会讲到树哥，然后他过了约旦河，到了世界，可以吗？今天会讲世界，后来他又下到了伯特利。就往下走到了伯特利，然后下个礼拜会讲到呢，拉杰他就是死在那个伯特利到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死在那个路上就葬在那里，然后他继续下到了希伯伦，那是因为以撒死的时候是葬在希伯伦，希伯伦是那时候亚伯拉罕在那里居住，撒拉死了，他在希伯伦就是曼利，在那地方他买了一个洞，对，买了一块地，买了一个洞，然后就把撒拉葬在那里，然后亚伯拉罕葬在那里，然后以撒，利百加，雅，对，谢谢麦比拉洞，以撒，利百加，后来雅各跟利亚通通葬在那里。就葬在希伯伦，所以雅各后来下到希伯伦的时候，是因为以撒过世了，他下到希伯伦把以撒给葬了。然后呢，雅各最后又下到了别是巴，那是我们后面会读到，约瑟后来不是到了埃及去当宰相吗？他又去把雅各接到埃及的时候，有讲到说雅各是从别是巴起行。Okay, 所以五的路径就是雅各从别是巴下埃及的路径，所以这张地图其实就是雅各一生的地图，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们稍微讲一下，可以吗？好， 今天我们看33章。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面跟着400人。所以，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的故事？就以扫带着400个人就朝着雅各来了，雅各很害怕。雅各做了什么事呢？这个时候，他看见远远的以扫已经来了，你真的不得不佩服雅各的心计，然后很沉稳，很这么一个紧急的状况，已经看到雅各人带着以扫已经带着400个人来了，都已经看见他们了。时间很短，你看雅各做了什么安排？他就把孩子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2个使女，并且呢，你注意他的安排，他叫2个使女和他的孩子在前头，利亚他的孩子在后面，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这个安排什么意思？他最宠爱拉结，对不对？前面的就是当炮灰的。如果真的真的，如果以扫开杀的话，就前面的一定是绝对没有生还的空间嘛，对不对？那他是希望说，以扫如果真的开杀了，一路溜杀过来，心软了。如果心软了一下，好，就算了，这样子。所以可以看出他这个安排其实是有他的偏心在那里，对不对？不过还好，就是说他不是个渣男了啊。第三节，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还算负责任，对不对？对，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然后呢，一连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雅各。是取了一个非常卑微，就是非常卑微的一个态度，一连俯伏7次才就近他哥哥。第四节，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人就哭了。我们注意到是以扫，然后呢跑来，是以扫很急切的跑来迎接他，然后呢以扫主动的把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两个人就哭了。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觉得以扫真的是一个很大度的人，有没有觉得？以扫在这个表现是完全的原谅了雅各，就是完全的原谅，完全的饶恕，不再计较雅各以前的事情，兄弟相认，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场景。一直到了在路加福音当中，主耶稣那个浪子的比喻，记不记得？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父亲呢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去亲嘴，其实就是同样的一个画面。同样的一个画面，要描述的就是以扫对雅各的完全的饶恕，完全的接纳。以扫的大度真的很令人喜欢，是吗？如果你交一个朋友的话，我们其实宁愿跟以扫做朋友，不要跟雅各做朋友，不是吗？以扫很大度，为人很豪气，对朋友很好，或是对他的兄弟很好。雅各呢，精于算计，你不小心什么时候会被雅各算计到了。某种程度来讲，以扫真的是一个比较令人喜欢的一个人，他的个性上。可是真的，神的拣选不是这样，神看人跟人看人不一样。神看的是雅各，他虽然是一个卑贱的个性，可是呢是一个他雅各虽然是一个卑贱充满了属地的性情的一个人，可是雅各是一个愿意被神改变的人。雅各是一个愿意被神改变的人。也许最后结束的时候，创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找一个机会来重新来看一下雅各的一生，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生。那我们讲到了，那是指的是一个基督徒在地的一生，从一个如何从一个属地的生命然后被神慢慢的制作，被神慢慢的带领，信心的跟随，用了他一辈子的时间，最后被神制作成一个信心的伟人，拥有一个属天的生命。这是雅各的一生。雅各是一个愿意被神制作，愿意被神对付，然后愿意被神改变的人。而以撒呢，虽然他天然的性情是非常，我们读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性情，其实我们喜欢，可是以撒终其一生没有一个对神的渴慕，没有对神生出信心，也没有愿意为神被神改变。神看人跟人看人真的是不一样。其实我们在世上，我们会有时候我们会有点就是 confused， 对，就是觉得这个人明明是个好人，好人为什么他不信主，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说有些人个性很温和，甚至于他的个性，他的所作所为真的有时候比基督徒还好，可是他就是不信主。 神看人跟人看人真的是不一样。一个好人不足以成就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恩真的就是主耶稣宝血的遮盖，而且我们愿意投身在这个宝血的泉源里头，被神制作，被神改变，这成为一个被神所拣选、被神所喜悦的人。以撒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个性很好，可是他一生不愿意被神改变，没有任何的圣经上讲到任何的地方他有被神制作过。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宝贵不在于他天然人的性情如何，而在于他被神制作。那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我们前面挂一个大牌子，对不对？施工中诸多不便，敬请原谅，是吗？对，弟兄姊妹之间应该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还在被神制作，也许我们之间有许多不是那么天然人的个性上不是那么多契合的地方，但是我们了解，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第五节，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你看到雅各的话，对不对？就一直是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这样子非常卑微的一个态度。于是两个使女和他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所以他们距离应该是拉的有点距离。对，雅各的整个的设计就是要，如果实在不行，希望能够保全拉结跟约瑟。雅各真的这个安排是有他的私心在里头的。好，第八节，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我们看到以扫的真的是一个气度很大的人，而且可以看到说以扫真的是。神也祝福他，照着以撒给他的祝福，神也祝福以撒。虽然是用刀剑度日，可是可能还是算是富裕，还有400个人跟随他，是吗？对，所以以扫真的是一个很大度的人，他没有要收雅各的礼物。可是呢，第十节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从你从我手中收下这些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所以，雅各话讲得很好听了，那他其实一定要要以扫收这个礼物，因为一旦这个礼物以扫收下来了，其实是一个印证了哈，当初的人是很守约的，对不对？我一旦收了这个礼物，表示以扫完全的原谅了雅各，收了这个礼物作为一个印证，那么就不能反悔了，对，这个事情就必须结束了。所以雅各其实不断的要以扫收这个礼物，因为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十一节，求你收下我带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才收下了，可以吗？就是这样子。好，十二节，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所以以扫就好像要带领雅各回到自己的地方，这样子大概也是要我想以扫的时候的性情应该心情啦，应该就是真的要恩待他的兄弟，真的以扫是一个个性上很好的人，可是刚讲了，真的是一个愿意被神制作的心，在神面前是宝贵的。十三节，雅各对他说什么呢？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的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对不对？这是要走到希尔。结果我们看雅各做什么事情啊？15节，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着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所以雅各不断的拒绝以扫的各种的安排。16节有意思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雅各就往树歌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树歌。树歌就是棚的意思。好了，我们刚看到地图了，对不对？以扫就往南走了，是不是？就回到希尔，就是以东地去了。雅各呢，前面讲了一串，当然他是也是要顾念群畜，然后顾念他的孩子还幼小，是没有错了。可是其实雅各的目的就是什么？离以扫你越远越好，其实就是在推脱他。其实雅各心里还是有点怕，我猜了，有点怕，就是担心以扫会不会哪一天反悔了，还是不要在一起比较好。 不过也许还有另外一个，我在想，我刚想到，也许雅各心里也许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吧，就是以东地不是他的应许之地，对不对？而且以扫他娶了外族的女子，可能会有一些偶像崇拜的事情。我想雅各也许是有意的要跟以扫分别，就是虽然他哥哥是阿弗尔，他好像也原谅他了，然后跟你举目无亲回来，总是有哥哥照顾是不错的嘛，是不是？而且以扫是很大方的人，可是也许雅各是有意的要不要，就是不要跟以扫在一起。所以呢，雅各做的是什么呢？他就往西尔去了，可以吗？我们树哥去了，往树哥去了。谢谢，对不起，讲过我这个地理不行的，讲到地名人名，对。如果我们回到地图的话，就可以看到，对，树哥其实就在毕努伊勒往西边一点点嘛，就照这个比例尺来看的话，可能不到10公里的，就几公里的范围，就到了树哥，可以吗？好，就是那个地方。好，他就停在那里了。我们注意，这里的用词啊，他说他在那里怎么样，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支搭，搭棚。那盖造房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是吗？所以雅各在西尔，在树哥可能住了蛮久的一段时间，是吗？可以这样讲吗？好，可是记不记得当初神他还在拉班那里，神向他显现，神要雅各离开拉班的时候，神怎么对他说的？在31章3节那里，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可以吗？31章3节那里，神给雅各的带领是什么？回到父家去，不是吗？回到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就是回到父家去。可是雅各却停留在树哥，却停留在树哥，而且停了看起来是蛮长一段时间。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到这段时间，可能大约是10年的时间，在树哥停了将近10年，蛮久的，是不是？那时候以撒在哪里？他应该回到以撒那里嘛？应该在别示巴，对不对？所以以撒看来他就是住在别示巴了。后来死后是葬在希伯伦，就曼利橡树那个地方，所以总是以撒是在别示巴曼利那一带地方，对。然后我们前面也读到，以撒很喜欢下什么拉尔什么比尔拉比尔什么比尔拉海来，谢谢，比尔拉海来，对不对？比尔拉海来就是神看见的。我的海还是什么的景还是什么的意思，就是那个夏甲取的名字，是不是？夏甲，对，夏甲是亚伯拉罕的妾，然后他不是赶逐出去没有水喝了吗？神就指示他看到一口井，他说：“哦，神看顾我，就比尔拉海来。”他有时候会，我们前面有读到，以撒有时候会下那个地方去，可是以撒应该是住在别示巴这一带地方，然后葬在希伯伦，所以雅各应该是回到以撒那个地方，可是雅各没有，他就住在树哥住了蛮久的一段时间。我们继续往下看呢，就是看18节的地方。雅各从巴旦亚兰，巴旦亚兰就是他母舅家，就是哈兰他母舅家拉班那个地方。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我们注意这个字，平平安安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小字说什么？神以色列的神的意思，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可以吗？神以色列的神的意思，可以喽。好，我们注意平平安安这个字。我们记不记得那时候雅各离开父家往母舅家去的时候，在伯特利遇见神，神说我是你祖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然后最后雅各向神许了一个愿，怎么说？他说雅各许愿说，那是在28章20到21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是吗？在雅各第一次碰到神的时候，神还不是雅各的神，神只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可是雅各许了一个愿，你若在我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前面的事情这20年来神都已经应验了，神都像照着雅各所许的愿向雅各成就了，不是吗？如今他特别讲到他平平安安的回到世界，虽然世界还不是他父亲的家，可是已经进了迦南地的地界了。对，世界已经过了约旦河，就是离他父亲的家不远了，他选择留在世界。可是神的确照了雅各向神所许的愿，这样一路的恩待他，与他同行，保佑他，而且不只是给他食物吃，衣服穿的而已，是真的丰丰富富的供应他。如今平平安安的带了雅各，这边特别用了这个字，回到了迦南地，是吗？所以我们看到了雅各呢，也照着他向神所许的愿，怎么样，筑了一座坛，称神以色列的神，可以吗？从此之后神成了雅各的神，明白我意思？从此之后神不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不只是以撒的神而已，从此之后神成了以色列的神。这是雅各一生跟随主一步一步一步的被神带领。我们以后可能有机会的话，刚刚讲了，我们会再看一下雅各一生怎么跟随神啊。不过这里我觉得是一个对雅各一生跟随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34章讲到事件成的事件，事件成。好，我们很快的把34章看过去。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底拿是谁呢？底拿是利亚生完了6个儿子之后，她生了底拿，所以可以吗？好，她的儿子女儿底拿出去，在示剑城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她，所以看来是不晓得示剑城是照的是示剑的名字取的，还是？是先有成名还是先有那个人的人名不知道，反正他就是那个城主的儿子叫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污他。示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他啊，所以示剑对他父亲哈摩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雅各听见示剑玷污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我们知道雅各的反应，雅各非常的沉得住气，他真的是一个很深沉的一个个性，多少反映出他的个性。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底拿到了示剑城，结果被示剑城城主的儿子玷污了，结果呢雅各的儿子们呢非常的生气，所以呢他们就用诡诈的话回答示剑和他的父亲哈摩要怎么样呢，他们就骗了示剑城全城的男丁受了割礼。那35章记载呢，到了第3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那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就是他们这两个都是利亚的儿子，就是底拿的亲哥哥，这两个哥哥就是西缅和利未，就各拿着刀剑，趁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这是34章25节的话。并且他们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一切的财货、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了去。这是27节到29节的话。所以他们基本上骗了示剑城的人，那西缅跟利未呢，就趁他们疼痛的时候，就把全城给的男丁通通剿灭了。我们看到雅各的反应哈。在34章30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然聚集攻击我，和我全家的人都必灭绝，可以吗？可以哈。所以事情的结果，雅各其实不是很赞成他的孩子们就西缅跟利未这样做，他没有想到要这样子，要一个大规模的这样子的一个报复。对，这件事情其实后来是有后果的，我们后面再慢慢再看。这个事情当然是一个悲剧， 毫无疑问的是一个悲剧。如果雅各遵照神的指示，就是往迦南地区回到他的父家，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神要雅各先回到的地方是伯特利，那是一个他神遇见他的地方。如果雅各真的照着神的指示，就是直接回到父家的话，不会发生他不要在树哥停留的话，也不会发生这个事件城的事情，不会发生这个悲剧。这个悲剧呢，不只在于说底拿受辱，而且看来是雅各全家的安危堪虑，对不对？他有可能被当地的人群起攻之，他的人丁稀少，在当地有臭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是个寄居的，当地附近的人可能就起来，就会把雅各的全家剿灭。所以，雅各的全家这时候的安全是堪虑的。而且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西缅跟利未因着这件事情，受到了父亲的咒诅。我们在后面雅各要过世的时候，他为十二个孩子，就是预言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的时候，这样讲，他说：“西缅和利未是兄弟，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雅各不赞成他们这样做，至少不赞成他们这样子，就是毫无怜悯的，牵连无辜的人，把世间合成的男丁全部都杀了。然后他说：“雅各说，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怒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这件事情是有后果的。
而且他们还说谎，
用诡诈的话欺骗他们。他欺骗他们，对，目的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件事情，西缅跟利未是承担了后果的。好，35:1-8，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住，然后呢，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其实这才是神对雅各的呼召，不是吗？而且不只是上伯特利去而已，神要雅各怎样住在伯特利，是不是？住在伯特利，伯特利那是雅各遇见神的地方，是吗？这才是他的呼召，神是要他回到伯特利去的，这才是他的呼召。雅各不晓得是为了躲避他哥哥以扫，还是为了示剑城是个城市比较繁华比较舒服，还是怎样，不晓得雅各为什么没有立刻回到伯特利。结果呢，发生了示剑城这样的悲剧，他在树哥示剑停留了很长一段的时间，大概10年的时间。结果呢，其实雅各离开那里的时候是有点狼狈的，对不对？他最后离开示剑往伯特利去的时候是很狼狈的，就是担心当地的人起来把他全家剿灭，不是吗？是很狼狈的一段过程。是神的怜悯再一次的呼召了雅各回到伯特利。不管发生了世界城的事情，用怎样的一个环境，有点好像迫使雅各必须离开世界，可能一个比较舒服比较繁华的一个城市，可是无论如何，神的怜悯再一次呼召雅各回到伯特利。真的愿意我们的一生不要走这样的迂回的路，愿意我们的一生不要走这样的一个迂回的路，一个遇见神，或者说一个能遇见神的地方，永远是一个最好的地方，是一个最安全、最得保守、最使我们得造就、被建立的一个地方，一个最平安的一个地方，最平安的稳妥的地方，乃是在神的旨意里头。对，一个神的旨意永远是一个最平安跟稳妥的地方。愿意我们一生不要走这样迂回的路。可是，虽然雅各也许走了一个迂回的路，可是呢，神还是有怜悯、有恩典，不是吗？还是有怜悯、有恩典，还是保守他们。我们注意雅各怎么对他家人说的。2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这是雅各怎样把他的神，如今我们刚刚讲到了，如今神已经成为雅各的神了，是不是？他怎么把雅各的神介绍给他的家人，还有一切跟随他的人？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当雅各这样介绍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第四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那些耳朵上的环子也许都是一些偶像崇拜的东西，那雅各呢就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可以了。雅各，你有没有觉得雅各的这段介绍是非常带着影响力的？对，他把自己所认识的神介绍给他的家人和跟随他的人，然后呢他们就把所有的外邦的神像，这些所有跟偶像崇拜或是祈祷祭祀各样的有关的东西全部交出来了，占卜各样的东西全部交出来了，雅各就把它买了。来，雅各介绍的神是一个雅各所亲身经历的神，我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的那位，一个亲身经历的神。当我们把我们亲身所经历的神介绍给别人的时候，那个亲身的经历永远是带着极大的影响力跟说服力，可以吗？雅各的介绍很简单，他没有高言大志说、哦、耶和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创造天地的主等等等等都没有，雅各只是很简单的就他的亲身的经历回到他向神所许的愿那几件事情，这是他亲身的经历，这样的亲身经历带着极大的说服力跟感染力，所以他的家人就跟随他、放弃了所有一切偶像的崇拜，外邦人的神像，跟随雅各。他们呢，而且我们看到了第五节，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神再一次的插手，保守他们的平安，保护雅各。好，于是呢，第六节，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的神，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以扫的时候，神在他那里向他显现。神第一次在伯特利向雅各的显现，那时候神只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不是雅各的神。如今雅各又回到了伯特利，神成就了当初雅各向神所许的一切的愿，所许的愿，一切的愿，雅各神都成就了。这时候呢，神已经成为雅各的神，雅各照着自己向神的许愿，以神为自己的神。下一节那里讲到了，第八节那里讲到了，利百家的乃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的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雅各离开夫家之后，可能再也没有见过利百家。对，他离开夫家20年的时间，可能利百家已经过世了，所以雅各才会带着利百家的乃母嘛。很显然，就是利百家的乃母是跟着雅各在一起嘛，所以他乃母过世的时候，才是雅各把底波拉给葬了。不是别人，对不对？所以可能不太清楚说雅各什么时候，就是他可能猜，我猜啦，这个过程当中这十几年的时间，他也许有去拜访过以撒，总是要见自己的母亲父母亲嘛，是不是？然后那时候利百家可能已经过世了，然后也许猜的，这只是猜的，也许雅各就把利百家的乃母底波拉就是带着，然后他死了就葬在那里，我猜大概是这个样子。好，第九节，很有意思的一段话哈。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巴旦亚兰我刚讲到就是哈兰，就是他母舅拉班住的地方。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第十节，并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他从巴旦亚兰，神又向他显现，而且呢，叫他把那个时候雅各已经是在伯特利了，是不是？等于说，神在伯特利，雅各回到伯特利之后，住在那里之后，在那里筑坛，称神为伯特利的神。神又在伯特利向他显现，说：“你的名原叫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有意思在哪里？不知道。
第二次，
对不对？这是第二次，第二次神叫雅各改名叫以色列。我们讲到雅各是一个卑贱的名字，抓小偷、偷贼， 是个卑贱的名字，以色列呢是个尊贵的名字。我们讲到说有两种解释，一个说就是与神较力者，反正就是那个名字很尊贵，你把神放在你的名字里，你想看与神较力跟与神是就是那样子contender 这样子哈，摆在一起是个何等尊贵的名字，或者说像王子一样的一个较力者，这样等等等等，有不同的解释。是个尊贵的名字，毫无疑问，雅各是个卑贱的名字，以色列是个尊贵的名字。前面上个礼拜我们读到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在哪里，在庇努伊勒跟神较力的时候，神就已经叫他改名叫以色列了，是不是？然后他到了树哥，在那里盖造房屋，支搭帐篷，给牲畜，然后呢到了世界，然后如今回到了伯特利，神再对他说你要改名叫以色列，可以吗？第二次，这两次中间隔了十年的时间，大约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怎么算的呢？刚刚讲到了底拿是利亚的小女儿，她生了六个哥哥之后才生了底拿，可以吗？然后呢，他们雅各又在巴旦亚兰那里待了六年的时间，为了牲畜来服侍拉班，所以雅各离开拉班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底拿大概是六岁，可以吗？那会发生事件城，就是底拿在事件城被玷污的事情，那大概是十五六岁的事情，对，当中隔了大概十年的时间，十年的时间，雅各没有把自己的名字改名叫以色列，可以这样讲吗？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我们注意到了，33:20，在那里，雅各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什么？神，以色列的神的意思。什么意思？就说这十年这段时间以来，雅各每一次来到神面前，就称自己是以色列。在神人面前的时候呢，称自己是雅各，可以吗？明白我意思吗？这十年的时间，雅各在人面前就称自己是雅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称自己是尊贵的以色列。OK， 明白我意思？我们有时候在神的同在当中，譬如说在聚会里头，我们来到神的同在当中，我们读他的话语或者祷告的时候，当神那样子爱我们，他的荣耀向我们显现，我们在敬拜中遇见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非常容易觉得自己是何等的尊贵，蒙神所爱，作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尊贵，明白我意思吗？可是我们来到世人当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是那么有把握。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大胆的在信心里称自己是以色列，是个尊贵的以色列。可是我们在人面前的时候，我只是卑贱的雅各。来，可以吗？这个卑贱的雅各的这个感觉可能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我跟世人相比，我的地位比不上他，我的知识比不上他，我的财富比不上他，我们比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无法跟世人相比，所以我们觉得我只是个很卑贱的雅各，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是尊贵的以色列，可是我跟世人相比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个卑贱的雅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基督徒的个性，我这个基督徒的品格，我这个基督徒的性情没有被神制作的完全，以至于我不敢在人面前大胆地说我就是基督徒，我们担心丢神的脸，我们担心我们自己丢神的脸，所以呢我们在人面前的时候我只是卑贱的雅各，我不愿意那样子说我是尊贵的神的儿女，可以吗？我自己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信主的。你知道家庭里头跟兄弟姐妹吵架是常有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我记得我信主之后有一天跟我姐姐吵架了，我姐姐比我大两岁。我从小跟她吵架没有赢过的，她这个口齿清晰，就是非常伶俐，跟她吵架没有赢过的。那天吵架当然就还是输了， 就吵架吵输了嘛，他就想很得意，他就一转身很得意的就开始进他的房间，就这样子就很得意的这样走，你知道吗？就这个中文怎么讲？中文说很拽这样子，就是一扭一扭那样得意的要回走。我看了很生气，你知道吗？我看了很气气的过。我姐很小，她只有大概152-153公分这样，比我小了一整个头，你知道吗？是很生气，气不过，那就冲过去，在她屁股上踢了一脚，就踢了她一脚，她就吓到了，你知道吗？她就吓到了，然后她就回头瞪着我，她说。这么大了还敢对姐姐动手啊？然后他就加了下一句，我就很得意。他说怎么样？我动手就是动手，怎么样？又不是真的要踢他，怎么只是动脚？对，他讲那句话我真的没有放在心上，就是根本不放在心上。怎么样？你要怎么样？那种态度。他加了下一句，他说还亏你是个基督徒。
他又赢了，
他又赢了，对，他又赢了。啊，好丢脸啊，没有办法，对不对？我只好真的再向他道歉，我真的就只好再向他道歉。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里头的生命没有被神制作过，我们真的配不上一个基督徒生，配不上基督徒神的儿女这个荣耀尊贵的名。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的时候，好像有点畏缩，我们不敢。那么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尊贵的以色列，明白我意思吗？有时候是这样子。这么十多年来，神要雅各改名叫以色列。雅各每次来到神面前，是的，我是尊贵的神的儿女以色列，可是在人面前，我只是个卑贱的雅各。神不要他这样子。神再一次的告诉他，你要把你的名字改名叫以色列。然后呢，我们读到的是什么？读到的是他，于是呢，他就改名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他这一次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跟把握，把自己改名叫以色列了？第十一节，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全能的神。”弟兄姊妹们，这位全能的神不只是一位会保守、会供应、会施慈爱的神，他是一位会改变我们生命的神。神看我们的生命，真的不是看我们今天的生命如何，是不是够得上他神儿女的标准？没有，神不是这样看。神看的是我们在他爱子的宝血的泉源里头，他把他神儿女的尊贵的地位赐给我们，神要我们大胆的昂首挺身的说：“我是尊贵的神的儿女，我是尊贵的以色列。”神要他的儿女每一个人里头有这样的尊贵的一个地位，我们真的打从心里觉得我是被爱的，我是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的，我是尊贵的神的儿女。我不用再跟世人比较，我不用再跟世人去比较我的成就地位。我不用再跟世人比较，是不是有人我的道德品性如何？刚刚讲到了，道德品性真的不成就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尊贵的地位。我们尊贵的地位，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神把那个尊贵的地位毫无条件的赐给我们。这位全能的神，如今呼召我们做他尊贵的儿女，做尊贵的以色列。这里是圣经当中第二次神向人显现为全能的神。第一次是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每一次对人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的时候，神其实后面是带着一个呼召的：“你要做完全人。”今天同样的，这位尊贵的神一样在我们心里有一样的呼召：“你是尊贵的以色列，你是尊贵的以色列。”这位全能的神，他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他不只是那位赐福保守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伯特利的神是那位赐福保守的神，是吗？但是如今雅各再一次回到了伯特利，神向他显为全能的神，那是一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并且呼召我们做完全人的神，一位把我们从雅各改变成以色列的神。这样的一位神 何等的值得我们来敬拜他，何等的让我们来感谢他，可以吗？我们唱这首诗歌《亚伯拉罕之神》，我们先唱第一节，我们会先帮我们弹一次。真的很需要，很感谢神把创世纪这样一卷书留给我们，真的需要很感谢神把创世纪这样一卷书留给我们。我们从这些先祖们他们怎样跟随神，怎样认识神的过程当中，借着这卷书，我们好像跟先祖们所认识的那位神连接上了，我们连接上了先祖的信仰，连接进了雅各一生怎样跟随神的道路，连接进了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怎样一位全能的神，伟大的神。我们再把第一节跟第四节唱一次，我们就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领我们有一些祷告。第一节来，亚伯拉罕之神，何名荣当称颂，昔在今在永远不尽显通，唯一永生真神，现于万有众生，是出世中莫测高深，念日无穷。第四节，亚伯拉之神，我乐崇拜尊奉，协同天上蒙召属民称谢歌颂，赞美独一真神，神父神子神灵，全能荣耀全归于你，直到永恒。赞美独一真神，神父神子神灵，全能荣耀全归于你，直到。Oh, no.
我们要归荣耀于你，直到永恒。阿门。
阿门。
主耶稣，我也要赞美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你也是以撒的神，你也是雅各的神，主，你也是我们的神。
阿门。
谢谢你这样细微的爱我们，这样细致的眷顾，好叫我们的生命得改变。
阿门。
谢谢你这样全能的生命要坐在我这样的身上。阿门。在你的里面我就有盼望。
阿们。
感谢赞美。
阿们。
阿们。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停留在束歌，不要再束歌单言。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阿们。全能的神，我们感谢你，全能的神，那个会改变我们生命的神，来到你的面前。是你把我们的生命从一个属地的卑贱的生命，改变成一个属天的尊贵的生命。你又称我们为你的儿女，称我们为你的儿女，永生神的儿女。何等的地位，谢谢你这样赏赐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敬拜你。你伟大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继续的做，求你不要停止，求你不要停止。亚伯拉罕的神，全能的神，求你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神，那样的真实，而且带着我们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那样真实的落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圣灵，求你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所读的这一切在我们生命中成为真实，使我们心里有一个确据，圣灵与我们的心同叫阿爸父，我们是神尊贵的儿女。谢谢主，谢谢主成就这样的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宝贵的圣名。
阿门。
全能的神，
阿
门。我活在你面前。
阿门。
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阿门。
谢谢。
阿门。阿门。我们再把第四节唱一次，来。亚伯拉罕之神，我的崇拜子。协同天上蒙召属民，称谢歌颂，赞美独一真神，神父神子神灵，全能荣耀全归。谢谢主。